我们呢，今天会重点的看一下九十十一啊这三章，然后呢，会把呢那个12章到16章呢，就大略的提一下啊，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啊。那个，当大家读到九十十一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就是呢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啊，神在幕后的世代呢，究竟对以色列人是处于怎样的计划，还有怎样的心意？使徒保罗呢，实在是做贡献非常大。他如果不这么讲啊，你就会发觉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就缺了一环。你比如说，在罗马书里面，还有加拉太书里面，就谈到律法的消极面。然后呢，如果新约恩典时代的基督徒没有这三章，如果再读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律法的部分，然后再加上那个希伯来书里面提到旧的约的部分。那就搞不好，就是历史上的基督徒就会对犹太人的律例、典章、诫命、律法的部分就会处于极大的排斥，会更多的有反感，你知道吗？会更加严重。我们说保罗写这三章呢，真是太伟大了。他谈的问题呢，谈得非常的中肯，就把整个神的心意就给带出来了。那我们大致的给大家怎么样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呢？你在第9章里面呢，你基本上看到的就是保罗在谈什么呢？就谈对就是以色列人特有的眷爱。那这个部分呢，是外邦人没有的。比如说，我们当谈到3章2节，那里面就提到犹太人第一，神对他们给的好处就是把圣言托付给他们，所以摩西五经是。旧约时代呀，或者整个圣经里，如果你问哪个圣经的作者写书最长的，不是以赛亚，不是大卫，不是保罗，谁呢？摩西，摩西的那个摩西五卷，那个摩西五经啊，把你看这个布头，整个特别长。这个长呢，不是表明他能创作，而是伟大的神借助他，把圣言给以色列百姓。所以受惠的、得益处的是以色列百姓。那么紧接着呢，到了9章他的4节5节，你如果再加上他的里面就提到有诸多的，加上圣言，总共说起来呢，有10样的以色列人从神那里领受的诸般的益处。我们一再的要跟大家说，这些益处、这些福分呢，你要是拿来跟外邦人比一比。我们就得说，外邦人呢，充其量我们在以往的历史上所得的恩典是啥呢？就是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然后就像那个罗马书第2章里面所说的，就是神呢，在外邦人的里头就预备了四分之心这个良心的功用，当还没有领受救恩之前，也没有犹太人律法之前，就让人。处在这个良心鉴察的这样的光景中，但是良心的鉴察，透过事态的变化，有些境遇的改变，人良心的那个标准会产生变化。当一个太平的环境当中，你会发觉路不拾遗啊，人们非常容易彼此相爱呀、啊，人们彼此眷顾啊、照顾啊什么的。但是，一旦恶劣的时候来到，人性会膨胀，或者是恶劣到最阴暗的地步，所以千万不要以良心作为夸口的这样的基础或依据。哎，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一比呢？你就会发觉，在外邦世界，如果跟犹太人比起来，神给犹太人的从圣言交托给他们，到最后一样，基督是从以色列人中出来的，你会发觉样样，别的国家都没有。我们中国人也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绝不到老是唱歌或者夸口说我们中国人历史上就不得了什么什么的，我不说这个，为啥呢？因为按照罗马书里面说法，世人都犯了罪，在没有领受救恩之前，都是亏缺神的荣耀，只有在罪的方面可以比着来，谁比谁高明，没有在文明的方面可以比谁比谁更好。是不是？哎，我们现今老说，哎呀，中国人 那个5000年文明，文明啥呀？文明啥呀？很多最基本的东西，直到现在中国还在那个从大人，从那个老大妈，哎，教到小孩儿，还在教不要吐痰的事儿，不要那个不排队的事儿。有什么好强调所谓5000年的文明的？我倒是同意鲁迅先生说的，中国古代的那些典籍那些东西从那个字里行间，如果你仔细往里看，只有两个字儿，啥？东北人叫吃人，不是很好听的吃人，吃人，没什么好东西。哎，所以呢，我们就说，这就是如果比起来，犹太人所领受的，实在是特别的恩宠、特别的选召、特别的拣选。那么接着呢，你知道吗？那个保罗呀，就在6节一直到29节呢，他就强调什么呢？他就强调伟大上帝在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有着非常强的那个主权。然后呢，也有一些方面呢，事实上是你我呀不能完全明白理解的。你比如说，当他那个强调对以色列人拣选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有什么不可理解呢？你会发觉他就强调，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然后呢，你又跟上帝啊讲不了理，为啥呢？你比如说，在那个在他家当时当那个以撒那个脉络被拣选的时候，在前面是说到那个创世纪第15章，神跟亚伯拉罕说。从你和撒拉所生的，那个从你所生的，哎，那个是你的后裔啊，一定要那个要有你的那个血统，所以你家里那个从大马士革带来的仆人不会承接你家的产业的。结果呢，你知道吗？到了第16章，由于亚伯拉罕知道，哦，从我所生的，只要我能生，撒拉不能生，哎，没关系，只要我能生，那我跟夏甲生。你知道吗？这就是萨拉的逻辑嘛，跟夏甲生就可以是亚伯拉罕所生的，哎，后裔啊，产业就可以往下说。但是，殊不知呢，在那里，神就来了一次的清洗，我们知道大清洗，哎，就来了一次甄别，那就是原来是亚伯拉罕必须得跟不能怀孕的萨拉生出以撒。这条下线算，所以呢，亚伯拉罕就跟夏甲白生了，你知道吗？这里来了一个悬念，然后等到那个以撒后来，你看以撒已经是个蒙拣选的一个脉络了吧？等到了以撒被确定以后，到了以撒和利百加的时候，又出了一个挑这个，然后呢，弃掉另外一个，那就是两个族。两个国还在利百加的杜甫里，结果呢，上帝就已经定了，大的要服侍小的。然后呢，圣经还有一个个别的话呢，说的让很多那个，对那个拣选论非常有意见的人就会一听了不高兴，就说为什么那个上帝那个在话语当中说我是爱雅各，然后恶以扫。那么呢，那个实际上呢？大家读那个经文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圣经它的原意啊，是指着我比较爱雅各，相对而言，我比较恶以扫。那也许你会问，那这是啥原因呢？一就是神的全知全能，他老早就看到雅各的身上虽然狡诈呀、自私啊、为自己呀，然后呢，他的里头啊。那种执着要的那个性质，你会看到他要什么呢？他要长子名分，还有他要长子祝福。那这样的名分和祝福里面，你不要以为那全是世俗的好处啊，它里面含藏着非常重要的弥赛亚的祝福，然后神的赐福，整个在那个大的那个包里，整个在那个大的套餐里。所以我们就说呀，雅各那个伟大的地方，还有他本在他里面放了一部分的执着是，当他很在意说，我能够代父献祭得双份的产业，他其实呢要这两样的东西之后，还有一样他可能当时没在意， 但是呢，都包含在那个套餐和计划里了。那就是弥赛亚会从长子的后裔当中出来。然而呢，你看那个，但是做法非常自私，然后呢，也非常的那个，让人觉得说不耻，也有点下作。尤其他跟他妈妈之间联系好了骗祝福那件事儿，更加让人觉得下作。但是呢，这里面却有着一种东西，就是想要上帝的赐福，因为他知道那个在那个长子名分当中是他不是长子的得不着的，他要那个，哎，所以当他要那种明显的世上的祝福的时候，实际上他把属灵的也包括在内了，这就是相对而言，神比较喜欢的部分。然而你知道那个以扫为什么遭上帝厌恶？就是那个以扫啊，看上去我不在乎。哎，那个你不要那个长子名分吗？我现在打猎回来又饿又渴，那累的都差不多要死了。那个对我那个长子名分对我现在有啥意义？你愿意要去吧，红豆汤拿来。你知道吗？以扫的可恶，还有以扫的那个遭憎厌啊，是在于他表面上丢掉的就是长子名分，他不在意的。但其实更大的属灵福气，弥赛亚在他后裔当中生出来，他都轻看。所以你会看到那里面，那个圣经的评价就是，那个以扫轻看了长子名分。所以啊，弟兄姐妹们，轻看，然后怎么叫重看？当人重看的时候，哪怕手段不光明，神在后来自有时间来解决雅各品格上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他起初，他就对上帝没有兴趣，他可能一生品格都没问题。上帝要不要那样人？不要。你看到没有？哎，所以呢，我们大家就会知道，那个论到拣选的问题，就是善恶还没有表现出来，然后呢，连二子还没有生出来，上帝就拣选了。那么拣选，他的那个，我们大家要注意保罗的思路啊。当讲到雅各被拣选，和那个以扫被弃绝的时候，被弃掉的时候，他主要是为了强调下面一个逻辑，那就是当等到再讲到后来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一比较而言，然后呢，保罗就讲到，外邦人是原本不追求义的，却因信得着神的义，但是呢，犹太人呢却一心老想在自己的行为当中建立神的义。偏偏就在追求义的过程中失败了。然后呢，那个在第九章，我就省略的角度来讲了啊。保罗接着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神就有意的要将他的怜悯、恩典、福音临到我们这些原本似乎在犹太人看为是根本不应该得到的我们这些外邦人头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去哪儿去跟神讲理去？能讲理吗？你比如说，像以实玛利没有办法就着以撒跟上帝讲理，以扫也没有办法这个就着雅各来向上帝讲理。上帝就是这么定的，哎，所以呢，他就涉及到一个绝对主权的问题。所以在那个第九章的第三段啊，那里面就特别讲到，就是那个啊、两种器皿，就是人呐、啊，不要跟上帝来辩论这件事儿，那就是为什么上帝啊？为什么你这么来规定，这么来决定？那么呢？那个保罗的他的结论呢，非常的那个断然，他就告诉人说：难道伟大的神没有权利像窑匠那样造一个器皿是尊贵的，然后造一个器皿是卑贱的吗？上帝有权柄，哎，就用这一点来做回答，哎，所以你说你怎么跟上帝讲理？所以呢，在大家读到第那个九章的时候呢，基本上就从这种角度啊，来那个来那个来啊来看，还有呢，你也会看见那个保罗呢，就特别在那个拣选的问题上呢，他还引用了什么呢？他还引用了像那个就是那个，像法老明明是很坏的人，但是呢，神也故意让法老被兴起来，然后以至于呢，要让伟大神的名呢，可以得以传遍天下，啊，那这些呢， 透过这些呢，你都可以看到，这都是神呐、啊、主权的彰显。当那个圣经当中当提到法老，神让他兴起壮大，然后呢，为了让那个伟大的神，他的全能更高的显在法老以上。那么呢，当大家在读到第十三章，读到那个就是有关人跟政府、人跟在上掌权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大家就知道，就得知道，原来权柄都是出于神所赐这一事实了。哎，大家就明白这样的真理。那接着呢，我们呢就是那个特别注意的呢，就是那个可以留意的，就是那个第九章啊，它的30节，然后一直到第10章那个21节呢，它就重点讲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呢，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呢遭到弃绝的那个情况。好，以色列人为什么遭到弃绝？那我们呢？在那个，如果要是按照圣经的讲法呢，那以色列人遭到弃绝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我们看到原因非常直截了当，就是依靠那个行为。然后呢，那个保罗呢就特别呢讲了有一段圣经啊，是我们通常呢可以说特别感兴趣的。我们为什么说非常感兴趣？因为呢，大家当读到第十章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就是那个保罗，在这里有个别的话呢，是我们在今天帮助人信主带人那个决志啊，常常用的，特别是他的9节10节那里啊。那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保罗呢，其实在第十章里，他就告诉人呢，人其实如果要是要想得救恩呢，不必像犹太人那样，用很多行为来追求义。来证明自己，然后呢，来得神喜悦，然后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很艰难，实际上呢是不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个犹太人最终他们整个追求下来的结果呢，他们向神有热心不假，可是最终呢，他们不是按着真知识，也是怎么呢？不知道神的意，就是不知道神拯救的方式。那么因此呢？他们在整个旧约时代呢，如果你按照第3节，我们看到保罗的总结，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个犹太人不过是建立了自己的义而已，在建立自己的义的时候，就不能服了神的义。那这句话的意思是啥呢？什么叫建了自己的义？其实就是建了自己的义行和可夸耀的行为标准，还有美德的标准什么什么的。那如果你要从这种角度上来讲啊，我们说，如果要是犹太人建立神的义啊，的确是这样。在历史上，犹太人当中的那些拉比、那些律法师们，如果从那个纯粹从律法的角度，哇，人家对律法那个修为啊，那个努力啊，那个竭力遵守啊，那个完全呢，是我们没法比的，基督徒完全没法比。但是呢，也正因为这样。保罗说：“当人建立了人的义，人就不服神的义了。啥叫不服神的义了？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读到那个，在教会小组当中读到《哥林多前书》第1章，大家如果读他的那个第18节，然后到那个到31节，还记得不？那里面重点的就跟我们讲，十架的福音，在信的人就是神的大能。”所以罗马书1章16节也讲了，但是呢，犹太人却把十架的福音当做啥呢？当做绊脚石来对待。那绊脚石，一是觉得妨碍，另外就是觉得讨厌，另外就觉得说不重要，可以踢到一边去。那么呢，于是你知道吗？神拯救的世人的方法，包括拯救犹太人的方法，犹太人就拿不到了，因为他建立了自己的义。跟神借着基督的义，基督的拯，由基督带来的拯救，就相抵对，因为得基督的义是要靠什么呢？人领受恩典，人不做什么。然而犹太人到后来已经拿我们不好听的话，就做成瘾了，你知道吗？哎，它里面有一种律法的这种有瘾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有一种标准说不行，律法怎么能得救呢？但是呢。偏偏 基督就是神的义，基督就是神的义。所以呢，大家特别从第四节那里啊，为什么保罗紧接着就一路下来跟大家讲了一个问题，就讲到，所以那个就告诉大家说，律法的总结其实就是谁，就是基督。所以犹太人如果在旧约时代没有在律法当中看到基督，就是他们的失败所在。哦，然后呢，那个保罗就强调，凡信他的才能得到义。所以在旧约时代，保罗就实际上就引用像哈巴谷啊，还有像亚伯拉罕呢，那个这些人物呢，其实都是信的人，但是失败的人呢，就是在行为当中给自己建立义行的人。那接着呢，从第五节以后啊，实际上呢，那个保罗就发挥了一点自己的思想。其实我要想告诉大家呢，这一段保罗的意思是在讲什么呢？比如说他引用了圣经，他也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但是问题是，没有人能把律法呢遵守的完全。然后呢，保罗就紧接着说，当律法如果守得不成功，其实人就应该知道知难而进退了。就应该转到信心这条路上来，所以第六节他就说，唯有出于信心的，如此说。这句话呢，我为什么要特别做一下解释？他这里是引用了旧约，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那个就是要领下基督来呢？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呢？然后下面紧接着就告诉你说了，这道离你根本不远。那这里面的意思在告诉人呢，他告诉人啥呢？就是人不用借着肉体的行为来做一些事儿，包括什么呢？包括世上人没有办法借助肉体的行为去让基督从天上下来，说你来吧。人也没有本事下到地狱、下到阴间，然后告诉基督说你上来吧，这都不是人能做到的，知道吗？因为这是怎么做到的？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基督大牧者他就说：“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若舍了，我就能得回来。”所以，伟大的神的儿子带来的救赎，就是神父神圣灵还有神儿子所成就的。所以，既然是成就啊，他不借着行为，人的行为来导致他有任何发生。所以人只要凭信心来承受结果就好了。所以保罗才说，这道根本就离你们就不远，正在你口中，也在你心里。然后呢，保罗就说，这正是现今我正在传的道。他作为外邦使徒，他在传什么？就在传这个。然后呢，他紧接着就告诉人信主有多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当告诉人觉知的时候，这话是不错的。的确，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得救。但是也许有人说：“哎呀，这太容易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真的在有逼迫的时代，如果人一说我信主，立刻就杀你的头，你说承认耶稣容易不？不容易。还有，一个人最难说服的其实是自己的心。如果从心里相信他，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复活是为了有一天他还来把我也接走。你这么信容易吗？今天多少人信？我跟你讲，包括基督徒，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都是信他精神复活。今天就连不少的基督徒都信什么呢？信我将来神让我得永生。哎呦，这个永生是精神上的，你这么信不？如果你这么信，就还不够。不是的，是肉体复活。所以你信基督能从死里复活，容易不？不容易，它是圣灵做工的结果。所以紧接着，你知道吗？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就告诉我们，后来特别的那个强调，他会厚待一切求告他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法，这样人就得救。然后呢，紧接着，保罗就说了一番话，就强调了福音广传的它的必要，一路往下追溯，大家就会发觉这里面说什么呢？你会发觉有那个很有意思啊，保罗是就像播那个春笋一样，一层一层往里播。他说， 然而人为信他，怎么能求他呢？保罗不是强调说，求告主名的人就一定能得救吗？但是保罗就说了，人如果还没有信，怎么能求呢？是不是？然后没有听见有这个真理之道，人又怎么能信呢？然后下面又说，没有人传，人又怎么能听见呢？然后下面又说，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呢？你看说的多技巧啊，一步一步往里说。然后下面呢，他整个就告诉我们说，人得救靠信，然后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哎，那这里总之，他在告诉我们呢，神使福音呢、临到人的方式。然后呢，其实从他的19节到21节呢，你知道吗？他整个在讲什么呢？在讲就是为什么说那个他紧接着就讲了说，归注到犹太人身上，那犹太人的责任在哪里呢？那就是其实犹太人呢，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一直都有道啊传给他们听了，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些犹太百姓呢，一直都是啊惹神怒气的，所以呢，神一看以色列人惹神怒气啊。然后呢，神整天招呼他们，他们也不做答复。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马太福音第11章里面所讲的，就像今天的孩童在街市上，呜哇呜哇吹笛，没人跳舞，捶着胸举那个有人哭了，为死人那个哭了举哀了，也没有人跟着捶胸。这个是那个当时的那个犹太人的世代呢，就是一个没有回应的世代。那么于是呢，你知道吗？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你会发觉呢，就是那个在第9章里，然后呢第10章里，保罗就特别用何西阿书的那个旧约预言的话，然后呢还有呢以赛亚书当中旧约预言的话，就讲到原本跟神没有关系的百姓，神就因着犹太人不理神，要建立自己的义，触怒神的那个怒气。于是神就决定，要在外邦人当中，去施行拯救。所以那个大家读那个何西阿书，你知道何西阿跟他的妻子割灭生过一个孩子，那个叫罗阿米的名字就意思就是非我民。我们一般说那个孩子呢，是割灭跟外面那个相好的，后来就是那个相好的把他给卖为奴的，跟那个人生的。然后呢，其实不是先知跟他生的，所以起名叫罗阿米，叫非我民，用来比喻什么呢？以色列人当中，就是他们跟外邦人之间的，跟外邦宗教信仰之间的这个苟合，哎，然后生出来的不是敬虔的那个属神的后代，那么这个非我民呢，在那个保罗写到罗马书第9章的时候。其实就在告诉我们，那原本不是神的民的，后来得救了，就像先知不是他自己的孩子罗阿米，哎，的情形一样。然后呢，在那个第10章呢，这里面就用，就是那没有寻找神的，神反而叫他们呢，就遇见没有访问他的，他反而向他们来显现，就是指外邦人呢，有了得救的机会，就如同在那个。啊，《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所讲的，我有羊，不是在这圈里的，我要领他们来，看到没有？哎，这就向犹太人解释了为什么外邦人会蒙恩的这样的问题。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关于啊，就是那个啊，第11章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第11章呢，保罗就特别强调了关于那个以色列百姓啊。究竟有没有被神弃绝的问题？那如果按照保罗的那个观念呢？你知道吗？保罗是爱以色列同胞的。在第9章的时候，他提到说，他爱以色列同胞的那个心理的那个强烈的程度，就到了他说我为我的骨肉至亲呐，就是那个为他们爱他们的缘故，情愿自己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哎，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但是问题你不用担心， 基督那个保罗不会被咒诅的，也不会与基督分离的，就是那个强烈的程度。那因此呢，到了第11章呢，他就在列举了头2章提到犹太人的不好之后，第11章呢，他就特别的讲到说，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认为啊，犹太人被神弃绝，是断乎没有的事实，没有弃绝，那种那种。如果你要说这那个，不理睬呀，或者是由着他们呢，任凭他们一个阶段呢，是暂时一个历史阶段的。你会发觉，按照第11章的讲法，尤其他的第25章，那就是等到25节，等到外邦人的得救的数目填满了，到那时候以色列全家就得救了。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在以色列全家得救以前。我们大家呢就会发觉，那个保罗就引用了历史上的一个事实，他就告诉以色列人呢，其实呢，你们的列祖在历史历代都是怎么样呢？都是其实，神没有完全弃绝，神的怜悯一直都在你们身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神一直在以色列家怜悯眷顾的，或者说讨神喜悦的，都是什么呢？我们一般把那个词儿。在读旧约圣经神学的时候，会给他一个词儿，是保罗说的，就叫做"余数"，就叫做 "Holy Remnant"，Holy Remnant。那什么叫 Holy Remnant？就是圣洁的余数，或者叫公义的余数。余数的概念其实就是剩下的。所谓剩下的概念呢，就是指以色列人在很多的世代当中，你可以看见呢。哇，那个大部分的以色列百姓其实都是随波逐流啊，就像进地狱的宽门走宽路，然后下到沉沦当中去的人多一样。以色列百姓是乏善可陈的，但是呢，你不要因此就彻底绝望。为啥呢？保罗就引用了一处圣经，其实就是那个列王记上第19章。大家知道列王记上第18章，那以利亚先知很厉害啊，跟巴利先知。在加密山上斗法，然后呢，后来呢，那个以利亚带着仆人们呢，大获全胜，450位先知，巴利先知被杀在就是那个加密山下面，就是基顺河边。但是呢，紧接着，耶洗别就要追杀那个以利亚了。那以利亚呢，于是就逃亡。哎，在第19章呢，就讲到他一路逃亡啊。哇，那个天使在路途当中供应他，给他饼，给他水，然后呢，告诉他起来，当走的路甚远，还记得不？哎，所以这些呢都非常那什么，特别当以利亚到了何烈山的山洞，然后呢，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哇，上帝让那个飞沙、滚石、地震、大风，从那个洞门口哇吹过，然后呢，吹完之后，有微小的声音。在大风大的那个阵仗里面，耶和华都不在其中。但是呢，在那之后，神说话了，微小的声音。那么他们两者之间在对话，说什么呢？以利亚就诉苦，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都离弃你了，只剩下我了。你知道神咋说？神说不对，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个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所以呢，在那么败坏的北国，神还为他自己的缘故留下了7000个人。那以利亚不知道7000个人是谁，哎，但是有7000个人没有向巴利跪下。其实那7000个人就是公义圣洁的余数。等你都真的读圣经啊，你会在圣经好多地方可以找到圣洁余数的这样的观念。哎，那么呢？他就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这个事实就非常重要，就是呢，保罗其实就在告诉人，人其实在历史当中，选民的历史，你就会可以看见，完全是神的恩典使然。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的人数是多如海沙，数都数不过来。但是呢，保罗说了一个很断然的话，就是得救的不过是一些余数。哎，一些余数，所以在历史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这样的一些情形。 那如果这样的话，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呢，当讲到外邦人如何蒙恩，那保罗也需要告诉犹太人呢，也需要告诉外邦人，需要告诉犹太人，就是你们为什么被从那个橄榄树上给砍下来了，什么缘故把你们砍下来，然后也要说明什么缘故，野橄榄树上的枝子被接到橄榄树上的那个树干上去了，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于是保罗呀，就做了一些这样的说明。但是我们大家读到第11章呢，我要告诉大家，有几处的经文特别的好。保罗用那种特别的这种讲法啊，就让你知道神的心意。比如说什么呢？我就特别讲它的要点了啊，就是11、12节、15节，还有28节、29节、30节、31节。为啥呢？因为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呢，保罗特别就提到了犹太人的遭遇怎样导致外邦人怎样，犹太人怎样，外邦人怎样，然后最终带出好的结论，就是带出最终更好的结论。你要不要看一看？我们说这点非常重要啊。你比如说，11节、12节，然后呢，15节啊，我们看这里怎么说？他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哎，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奋，看到没有？哎呦，所以借助失脚，外邦人得救。然后呢，12节告诉你说，若他们的过失都为天下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天外邦人的富足，那有一天如果一旦他们到了丰满的时候，那外邦人又当如何？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盼望以色列家有一天丰满。他们过失的时候，缺乏的时候，外邦人天下都变得富足。如果他们有一天一旦丰满了，那外邦人就更加不得了。所以由此，你要不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所以今天你知道吗？有些人为哈马斯，哎，为他们同情，大声呼吁什么什么的。我跟你讲，愚昧。如果你不信主，我就不说你啥了。如果你不信主，哎，你去同情那个哈马斯，你认为哈马斯哇哈尼亚什么的，他们都是英雄，我也就不跟你说了，因为你智商都有问题。哎，我一般不这么说人，但是我说，如果要一个那个，你知道吗？在去年的10月份，发生那样的事情的前年了，已经是啊。你知道吗？发生那样的事情了，还把那样的人当英雄。我们就说已经不是，都已经不再是智商的问题。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所以我们说，你让我站边儿，我告诉你，我都不怕因此我做不成牧师，我一定会站边站以色列人。你怎么能让我站边站哈马斯？永远都做不到。所以呢，你看。从前呢，如果有时候我们很被动地说我们要为耶路撒冷祷告，耶路撒冷跟我有啥关系？然后呢，你知道吗？直到现在我都没去以色列，我有好多次机会，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去。哎，但是呢，你要知道，爱以色列却是应该的。为啥呢？盼望神的救恩，还有神全备的福分，有一天临到他们。他们若是有一天丰满了，那就别说。我跟你讲，我们能得他们得的丰满的1%，外邦人都用不完。哎，所以这些啊，我们无法用化学的裂变，然后呢，用那个物理的裂变，用数学的这个争执的那个角度来看，没有办法。哎，所以呢，我们就要看到这样的讲法啊。还有呢，大家在那个第15节还有这里还有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余生，可好？那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那这是一死而复生，那就更加不得了。那后面咋样，简直没法说了，你知道吗？哎，所以有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连保罗都有词啊，还有句子都穷尽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哎，总之你等着吧。然后另外呢？ 在29:8、29:39、30:31，你再说一下，我们再看一下，他又怎么说呢？他谈到以色列家，谈到他们的重要性，就说就着福音而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目前是啥？仇敌，的确是仇敌，因为初代教会啊，我们也的确得说，那以色列人的暗黑的历史啊，我们也不能不提啊，抹也抹不掉。那个时候几百年间逼迫基督教的都是谁？我跟你讲，很大程度上大家说罗马帝国，的确，我告诉你，除了罗马帝国，再就是犹太人，而且犹太人跟罗马帝国高度的配合，而且有的时候呢，恰恰还是安息日，犹太人宁可自己那个都违背安息日的条例，都要在安息日帮着罗马帝国的军队把基督教的那些有名的传道人，那个搬柴呀、干什么的，用火烧死。你知道吗？所以犹太人如果说起来，有些罪行也是罄竹难书的，真的。但是别忘了，那是他们的缺乏，他们的过失。哎，然后呢，这里面的确承认了外邦人，还有目前跟基督、跟犹太人而言，就着福音的角度，犹太人看福音是仇敌的。哎，的确是。但是就着拣选的而论，因为拣选是先于福音成就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福音成了，所以在没有福音，被显明被成就之前，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老早就有拣选了。就着拣选而言，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哎，老早就蒙爱的，所以呢，没有办法的啊。然后另外，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看到没有？然后另外。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部分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所以我们蒙了连续，原来是因着他们的不顺服，看到没有？这多精辟啊！然后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了。然后呢，大家会看到，这个弓又反着来了。又回到了犹太人身上，犹太人最终也会蒙连续。哎，大家看到保罗这么绕着来啊，绕着说，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既告诉外邦人得救的事实，另外也告诉犹太人不可被弃绝的事实。啊，那个整个看起来，然后呢，这里面紧接着到下面讲的，哎，那个第32节啊，总的来讲，他又是跟前面讲到律法对于有过分的人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同样，这里面也，神就是故意的。这里面讲到神的意图，就是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要将连续临到众人身上。看到神的伟大呗？哎，非常非常伟大。那么呢，我觉得啊，整个9:10、11:3呢，当讲到伟大神的拣选呢，哎，你知道吗？有一处的经文呢，我告诉你，就是我特别特别喜爱的。哎呀，没有办法，我强调我喜爱他的程度，就是第16节，第9章第16节，你知道吗？论到神的主权，论到神对以色列家的拣选，对外邦人的拣选和施恩典，最终你就只能看到一个事实。这里保罗说啥？保罗说啊，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所以大家如果把这节经文，无论是看犹太人和看外邦人，尤其看自己一生蒙恩典的整个的经历，你就拿这句话做总结吧。有一天你一定会说：“哎呀，王牧师，有一天啊，那2025年那个上课的时候，哎，跟我们特别提到罗马书第9章第16节的话，我跟你讲，那将会是你一生的总结。你无法靠自己定义。”你也无法靠自己去奔跑，全是神的怜悯啊，全是神的。所以等讲到那个整个以色列家全家的情形，在神心意当中的计划，到了33节到36节，保罗就说：“咱们那啥吧，咱们唱首诗吧，你知道吗？哎，你知道吗？那个。”在那个中国呀，赵本山的那个团队当中有个演员，他就是那个每每到了一定的高潮，他就会说 我在这个此时此刻，我就想作诗一首。你们知道那个人不？多少人知道？哎，如果你们知道了，就说明你们还看过国内的小品。结果呢，下边就哗都乐了，因为他做的诗呢，都是不那么高明的诗，都是有点打油的那种。哎，小品嘛，就是为乐嘛。但是我跟你讲，保罗每当到了他讲到神的恩典、计划、救赎作为的高潮，也有着类似的做法，那就是咱们啥话也别说了，说多了有点多余、累赘，然后呢，越说越复杂。干脆咱们唱首诗吧，唱首歌，你知道吗？这首歌是啥呢？就是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然后下面就讲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哎呀，啥也不说了，感谢赞美主吧。所以呢，保罗最终当谈到犹太选民在神心目当中的计划的问题，其实归到终结就是一句话：上帝伟大的主权，他莫名莫那个高深莫测的智慧，他无比伟大的作为。然后，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尼托生的一句话，他说：“上帝说了就说了，从来也不和人商量，厉害不？”上帝打算怎么做？圣经在圣经当中永远都是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他有没有说咱们商量商量？我这么做行不？如果说我们做那个这么做行不？那他就会很多的弯曲，上帝就变成弯曲的，你知道吗？上帝说了就说了，从来也不和人商量。记住尼托生弟兄的话，好不好？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那好的。哎呀，我真的舍不得呀！这些部分呢、啊，其实啊，如果讲起来啊，好多的内容可以告诉你们呐、啊，没办法了啊。那个，对呀、啊，那就不定义了，不，其实呢。他告诉人的就是，人要服在主的主权之下，服在主的主权之下，主依然会告诉你做什么，走什么样的路，但是呢，你那个走什么路，然后做什么，就不再是沉重的和自己为自己建立的。你比如说，那里面保罗不是说了吗？犹太人建立自己的义，然后结果就弃掉了神的义，你知道吗？就拒绝了神的义。那为什么呢？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第11章，那个主耶稣就讲了，就是我的轭是容易的，然后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要不要担轭？那个脖子上像牛一样架一个轭，还是要架？但是你不用怕，主给你的轭一定是容易的，不会磨到你磨掉皮呀、啊，不会的。主也会给你担子，但那个担子一天担就够了，一天担完放下了，靠着主就有安息。明天的不用管它，明天自有明天的担子，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哎，然后呢，诗篇里面说，耶和华是每一日都担负我们重担的主，你看多好。哎，所以呢，神的话也不能绝对的加以理解啊，一绝对了，那人好像拿中国的话现在叫做摆烂，哎，或者叫躺平摆烂，还有一个叫葛优躺。哎，葛优躺，知道葛优躺不？台湾的弟兄姐妹啊，有的时候稍微了解一下，你就知道这些词汇的意思。哇，那葛优躺，那躺在那儿，那可经典了啊，那可有意思了啊。好的，那我们接着呢，就来看一下那个，剩下时间不多了啊，就看一下12章，然后到16章。那12章到16章呢，严格说来呢，它就来得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可以，这样讲。就是12章呢，它其实是紧紧的贴着18章的结尾，哎，第八章的结尾的。当第八章讲到神的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的，然后呢，第八章的结尾最后一节39节，然后到了第12章，那保罗呢 就那个以主的慈悲啊，然后来劝勉众弟兄了。干啥呢？当然也包括姊妹啊，就是那个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那弟兄们，为什么这个时候的身体是可以献上的？你会发觉在第6章有讲过，把身体献给义，献给神，做器具或者做奴仆。但是那个时候的献，还是什么呢？还是什么事儿最好别做。然后呢，在那个爱的命令和主爱的主权的威严底下，学习就像在那个做奴仆一般，做义的奴仆，做义的器具，要小心翼翼的什么什么的。可是等到第12章，你会发觉，做活祭了。你知道吗？在圣经当中，做活祭的概念是啥？还记得我们讲到那个旧约概论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场？你知道讲到那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那个就是羔羊要被选为逾越节的羔羊做祭，然后呢讲到那个利未记里面讲到那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那个特别是那个燔祭，要没有瑕疵啊。所以为什么第六章不直接做活祭？得等到第8章以后，到了第12章的开头，大家就要知道，原来可以做活祭的中间过程发生在了第8章，就是圣徒已经在赐生命和圣灵的律里面在生活了，而且顺从圣灵又体贴圣灵，知道吧？由于过这样的生活，而且一直蒙爱，然后呢，如何那个爱？都不会那个在人的身上使人与神与基督隔离隔那个隔绝，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到了第12章的开头，你就会发觉，是可以献在基督的祭坛上，做活祭的。那这里面很有意思，深讲起来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这个祭是活的，但实际上是要每天都背十字架把自己钉死的，知道吗？所以这个祭呢，又死。又活又死，这个祭又死又活，你知道吗？这个祭说他每天又要死，他每天我们又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如果你读老约翰的话，他又是活的，每天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将荣耀要归给天父。你说是不是活的？所以他又有死又有活的经历，又有活又有死的经历，就是这个就是他的美好。然后另外呢，大家就可以注意到，除了这个地位的提升和在神心意当中的这个摆正，那另外呢，这里面就来得重要了。那个美国有一个讲员，那个有一个女牧师，她是不是牧师？叫 Joyce Meyer。你知道吗？他特别比较多讲人心思的问题。还有呢，那个我不知道书房现在有没有。以前呢，在90年代那个阶段，我们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时候以琳出了好多好书，其中就有那个比如说《猪在客厅里》，还有说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战场，有几本书是专门论到基督徒心灵的。心思意念的特别多，比较讲这方面的书，等什么时候我到时候找一些书目，以后再上课的时候我到时候给你们。那你知道吗？这里面保罗就在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写12章到第16章，而且你会发觉他谈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谈到了恩赐的使用的问题，然后呢，跟主内的人怎么交往的问题，跟教外的人怎么交往的问题，还有呢？如何对待政府当权者的问题，还有呢，如何在当时复杂的，特别14章，那个就是当时希腊罗马的社会，基督徒跟现在的基督徒一样，我们都是裹挟在外邦人当中，我们邻居可能就是外邦人，就是不信主的人，然后我们去的超市也都是一样的超市。那么呢，如果一旦买肉吃肉，那么他的有些问题怎么解决？那么这里面呢？哦，就回到罗马书第12章的原则呢，大家就需要注意它的1节2节。它的关键就在于什么呢？人要不断的去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然后另外，人的里头要产生 心思意念上的一些变化。心思意念的变化，你要知道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什么这样的情况呢？你会发觉，我们一个人一个得救的人，当得救的时候，哎，那个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赦免我们老以往在老亚当里面所犯的一切的罪，多大都算，全都能赦免。然后紧接着圣灵呢，就会对于我们对付我们的恶行，对付我们堕落的老亚当里面的恶行，然后呢，那个对付律法的权势，然后呢，也包括犯罪的律，圣灵帮我们解决的是从圣的这个问题。然而呢，你知道吗？基督徒还有一部分的情形，就是呢，从小长大，整个在世界上耳濡目染的，在你的家里，在你成长的社会，在新的那个这个国度，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当中，人慢慢有世界观的形成和为人处事的基本之道。你知道这些东西啊，它往往是游离在得救的情形之外。你比如说，今天一个很世俗的人，但是他犯了多大的罪，他也得救了，同意不？但是你同意不同意，一个得救的人，同时可能带着非常低下作的世俗观念，所以有些信徒啊，你不了解还好，一了解的发觉怎么这么俗啊？没啥，不要紧，为啥？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需要心意更新变化。还有呢，你会发觉哇，有的基督徒怎么样？怎么不服侍啊？因为呢，恩赐的观念没建立。还有呢，怎么对信徒怎么那么这么苛刻呀？把信徒都当敌人，因为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说，如果哪个信徒他上天堂，我就不去了。你看到没有？那简直是那个水火不容，仿佛那个信徒去的天堂他就不要去了。是因为那个保罗所教导的那个爱的那个彼此相爱的那个功课学的还不够。你还会发现，为什么我们每到那个美国一选举的时候，结果呢，这一派就不高兴了，那一派就闹起来了，然后最终大家容易在教会当中一不高兴了，一走，在那个有一些人在闹情绪，其实就涉及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化的心态没有产生，而且没有查验什么是神，看为是圣那个纯全良善的可喜悦的旨意。你不了解，你不了解，那你就跟着骂，骂这个传道人，不骂这个领导人，骂那个领导人，不要那样做。哎，所以我过去在牧会的时候，刚好那段时间就台湾选领导人呢。哎呀，那时候我们就见识了选举的那个火热啊，然后我就亲耳听到有些台湾的弟兄姐妹骂某某人，骂的那个难听啊，我们就说呀。如果按照圣经的原则，通通是不对的。所以在今天我想告诉你们，我不明说，你们今天如果把某个国家领导人说的，哎呀，像上帝的天选之子，把某个别领导人说成的地狱的之子，最堕落的都不如，都不是圣经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在如果你读真言，你就那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真言传道书智慧文学当中有很多的智慧是非常深刻的，他就告诉你，不要在背后议论君王，知道不？就连作恶的，如果要是被神惩治了，都不要怎么样呢？幸灾乐祸。而且，二是要小心。所以呢，怎么样心思变化，然后呢舆论，然后呢我们的观点就可以不亢奋不激进，心意更新。所以我们又愿意啊，那个12章到16章的，虽然我们不能教的那么仔细了，但是我坦白的、直白的告诉大家说，保罗所教导的其实都是一个做活祭的人该有的心态和行事为人，而这个做活祭直接是从罪人到成圣追求一路而来的，所以由此就大家就可以知道了，等到有一天大家如果成圣。追求成圣，神喜悦了我们，你就知道我们这人若得蒙神的喜悦，原来我们得蒙喜悦，是神看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 甚至还包括在世俗世界与人打交道、交往、有观点、对不同的事情上有看法的方面，都体现出我们是圣徒的观念，是符合圣徒的标准来。你同意不？哎，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哇，这就多重要啊！这就多重要。那我们呢？我们呢？那个我就说呢，那紧接着呢，我们顺便提一下呢，就是那个在第12章当中呢，大家可以留意呢，就它里面有讲到啊，就是呢关于恩赐的原则，在3节到8节呢，又讲到教会的人在教会当中恩赐的那个使用和行使。那我们蒙恩的人要知道呢，我们得救的人没有一个是没有恩赐。你要，我们要肯定的说，双否就是肯定，没有一个是没有的，那就是人人都有。所以呢，如果得救了以后，就一定记着，哪怕是小小的恩赐，自己认为不重要，你不这么不要这么想啊，就是哪怕我们在神的家中一旦行使，你知道吗？都会特别的讨神喜悦。那哥林多前书第12章、14章呢，他所讲到的是在教会当中运作的恩赐。那个这里12章呢，大家3节到8节所讲的恩赐呢，一般被叫做是那个服侍圣徒的恩赐，服侍圣徒的恩赐。当然呢，他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另外所讲的呢，有些地方是有重合的。哦，其实这就在告诉我们，平信徒也可以服侍。然后呢，另外呢，就讲到那个，9节到16节呢，他就讲到人怎样对待信徒主内的弟兄姐妹的原则。你就会发觉，一再的所讲的就是什么呢？爱，所有的都要尽情尽力。讲到这些基本的方面。然后呢，如果我们要是看他的第12章的第17节以后呢，他重点的所讲的呢，就是什么呢？那个讲到，如果一旦跟教外的人怎么处理，那么呢，初代的基督徒呢，一般一旦面对教外的人的问题，通常都是受欺负。那一旦被欺负，那基督徒他怎样？那么基督徒在初代教会，就罗马帝国的时候，通常都是以忍耐、容让，然后呢，相信上帝的公义，从这种角度来加以应对。所以呢，这是圣经传统的这样的价值观念。那第13章呢，特别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它的1节到7节，就是对待那个政府的，所以它里面有那个顺服在上掌权的问题，然后有纳税的问题，那个等等具体都有讲了。那个我其实呢，你知道吗？圣经当中啊，我这个阶段呢，我其实那个。我一直在想着什么时候我会专门可能会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圣经当中如何看待君王、统治者和政府。哎，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呢是往往非常不恰当的。一方面，我们认为政府是撒旦。哎，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说某某政府是大红龙，大家明白啥意思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有天真、非常幼嫩的想法，就是某某政府、某某某某那个某某领导人，哇，就是上帝的仆人，太绝对，知道吧？太绝对。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怎么基本上看政府呢？我告诉你们，从但以理书第2章开始，你就可以帮助你很好的知道如何看政府。在那个但以理书里面，对政府的看待是什么呢？金属，还有就是动物，金属和动物。我说动物还有点那个客气了，叫兽。兽，只不过呢，这个兽有那个野蛮的兽、暴力的兽和温柔的兽。你比如说，到了后来，也有个别的政府是公绵羊，也有个别的政府是公山羊，这种就比较温柔。你觉得是不是？然而，如果个别的政府如果是狮子、是熊、是豹，是不是凶猛？是不是？哎，那金属、金银铜铁，最后一个阶段，其实我们是属于最后一个阶段，半铁半泥。所以，圣经是用特别的角度来看政府， 来看末后的世代的来自于人的政权，所以永远不要对那个个别的国家看，哎呀，那是撒旦的，上帝没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权柄都来自于神，那你能说你不喜欢的政权就是撒旦的？你能这么说不？你还敢说不？不敢说了吧？还有，那个政府，它主要的功能，你看这里说了，它是惩善罚恶的，它不空空配剑。因此，保罗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犯法，你怕他干啥？对不对？哎，保罗非常的那个智慧。然后呢，你会看到，另外就讲到说，该纳税就纳税，该归给谁的就归给谁。所以国家呢有国家的规定。所以呢，保罗所讲的国家观和对待领导人的观念比较正当。当然呢，你读到那个，就是那个，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他有讲到为在上掌权的要祷告。祷告是为了干什么呢？就不要太有不平安的日子临到，使得我们可以在地上平安的度日，知道吧？但是呢，就是对待那个国家领导人呢，不要带着一种观念，就是所以呢，那个有人就说莫言就说得好，莫言说呢，一些不正当的人呢，永远都是在很弱很弱的人身上挑他们的毛病，然后来定罪他们，然后在有权有势的人身上，尽可能找到他们那个我们可以尊敬崇敬他们的合理点，然后来夸大他们。人很可悲，你知道吗？我们最好的就是祷告，知道吗？所以呢，我不多说什么。哎，那个，我就是觉得说呢，就是那个1节到第7节呢，好好的来那个来按照那个这个原则呢来对待政府，对待国家领导人。然后另外呢，哎啊，然后到了我觉得特别14章啊，这里面呢，他就重要的所讲的呢，就是关于古代的时候人们呢吃肉的问题，食物的问题。保罗在用了1章或者1章多的时间。然后，如果你要读《哥林多》，不是《哥林多前书》第7章，他又还解决了另外的问题，就是吃祭拜偶像之物的问题。哎，你会发觉初代教会的时候，食物是个很大的问题。为啥呢？因为初代教会特别人们一到市场去买肉，结果有些肉呢，你就难保证是没有杀过，以后献过给偶像了。然后呢，献的人呢又吃不完，拿来市场来卖。结果呢，这样的情况就会产生两种人，一种人呢，他也不问，反正他也勇敢的，他让良心不受谴责，他就直接怎么样呢？哎，去了买了也不问，然后就吃了，所以吃了对他毫无问题。那另外的人呢，就那啥，刨根问底呀，那这个肉有没有放血呀？那个阿訇有没有做过什么仪式啊？当然，阿訇是后来的事儿啊，我只是举例子。然后有没有拜过偶像啊？要了解个精透。结果呢，自己的肉体呢还很想吃肉，但同时呢，自己的良心又非常软弱，一听到说可能献过哟，然后立刻又不敢吃。结果呢，你知道吗？就这种人在初代教会有，历史历代都很多，现在也很多。那保罗最终就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保罗的那个讲法就是告诉人什么呢？对待吃肉的问题就是食物或者一切所做的，人一原则要凭信心做。如果你没凭信没那个没有信心，老是颤颤抖抖的，那其实已经不好了。而且不凭信心做的，就容易都是罪。然后另外，你的信心也不要成为绊倒别人的一个机会。你信心倒是大了，倒是别人因你的那什么反而被绊倒了，那也不行。所以保罗的建议就是如果有个别人认为，哦，今天的肉全不干净，然后你们只要一吃了，我立刻就软弱，那保罗的意思，那大家就考虑他，干脆大家都不吃，难过不难过？有点难过，但是这是原则。所以教会当中通常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教会当中的原则是多数要体谅，要照顾少数的需要，因为否则如果他软弱了，那你要有责任的。哎，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当《哥林多前书》那里面第7章讲到，那个知识让人自高自大，你知道吗？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他那里也在想相同的问题，就是有的人认为偶像无所谓，因为只有一位真神，根本没有假神，这个想法对不对？对。那么有这样想法的人，他于是大胆的，就吃了祭拜偶像之物，而且在一些公开的界限不明确的场所，结果就被一些信心软弱的人看见了。哎呀，某某某，在那儿吃饭呢，跟那人一起吃，吃的也都是不洁净的。然后然后呢，保罗就说，你们岂不是让弟兄跌倒吗？还有，就即便是我们认为只有上帝，没有假神，那么也要明确，祭拜偶像之物、鬼的筵席，不要去碰。哪怕你有这个知识，也不要碰。为什么呢？因为它毕竟有界限。所以圣经当中呢，还是有界限的。有知识，强调知识，然后呢，强调有界限。哎，所以呢，当你都能够论到这些其实怎样能做到，我们说还是习以更新而变化，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啊，有的人为什么那个我就看到有我在那个云南丽江的时候，有一次去一个信徒家，那个吃饭，那个云南那边的土鸡是特别好吃的，然后呢，那家是信徒，但是信得不怎么好，是纳西族的，然后呢，他们就做土鸡给我们吃，哎呀，那个好吃啊，哎，结果呢？吃完之后啊，我就回想起一个细节。那一家的那个信徒的爸爸呢，杀完鸡之后没有立刻拎起来去厨房，他去过某一个地方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厨房拎着那个鸡，一路都流着血的，你知道吧？哎，当时呢，当时我也没多想，后来也吃了，但是后来就怎么想，有点蹊跷。我知道他背后一定有点故事，但我也就没多问，因为呢，在整个那个当时，我的良心一点都没有触动，没被触动。等到再后来，有若干年了，我后来再去那个弟兄家，后来我就知道了，那个弟兄的爸爸他们是拜偶像的，哎，所以一边在做着信徒，还是在拜着偶像，所以你就会发觉有很多的人呢，他其实他的身份是多重身份，哇，他是多重间谍。哎，好几个方面他都提供情报，他都拿经费，你知道吗？哎，我们说这个意思，就是他同时具有多种身份。所以我们就说，一个现为活祭的人，就真的要专一，哎，要真的从神那里拿来那个观念，拿那个立场，拿来那个做人做活祭之人的这个美好的做法，一路往下行。哎，所以呢，当讲到再后来，我们会看见的，在第15章里面，保罗又进一步的讲到什么呢？讲到那个关于与邻舍的交往，各方面的情形，他的总意呢都是在强调爱，然后呢不亏负人。所以如果要是整个说起来，我们就要说呀，那个第15章的13节呢，我就把它作为整个第12章到第15章的结束，然后呢那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的第16章的25节到27节，最后的那个祝福，我也把它作为呢整个罗马书的结束。那么呢，就让我们看见呢，就是那个保罗就讲到说，就是如果从12章到15章的第13节那里，如果讲到在做活祭的过程当中，习以更新而变化，并且能够讨神喜悦，如何能够达到呢？如何在诸般的世俗事物上都能做得让神满意？让弟兄姐妹被造就到在外邦人当中也有见证呢，看起来蛮难，但是呢，只要好好把这一切交给神就不难了。所以在第15章的第13节这里，这节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每当我软弱了、没有盼望了，我就拿这节经文鼓励我。这节怎么说？这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怎么样呢？大有盼望。”不借着圣灵能力啊，人是没有办法一直盼望到底的。盼望就是看不见。保罗说了，第8章说了，谁还盼望可见的呢？对不对？人盼望就是盼望不可见的。然后呢，我觉得在16章的25节、27节，这里就特别好了，就在讲 继续，就像十二章的结，那个11章的结尾讲到那个赞美一样，这里面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借着这一切能干嘛呢？能把你们的心都给坚固了，能坚固你们的心。然后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然后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然后最后，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门，哈利路亚。那总之呢，那弟兄姐妹在那个在这里呢，就是那个罗马书呢，真是在告诉我们如何蒙恩做一个得救的人。哦，那个我在上一次讲完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的第14章的第8节是一首。这节经文呢是一个经文短歌，最后我想给大家再唱一下，因为在上一次我也唱给大家了，这次如果没唱给你们，好像有点对不起你们，是不是？哎，想不想听啊？哎，如果一旦有录音了，哎，你们最后也学一学啊。我们教会的歌是确实非常的好，但是呢，也有一些古老的一些传统的歌也很好啊，特别像一些经文的短歌是非常好的。那14章的第8节讲什么呢？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然后若死了是为主而死，然后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记住，保罗之所以能这么说，是因为这个活着的人或者这个死的人，已经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了，又被圣灵带着已经成圣了，现为活祭了，而且心思意念正在不断的产生变化的人，知道吧？这样的人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阿门。哎，如果你要能跟着我的节拍啊，跟一两句也很好啊。我们唱一下啊，那个，我们活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总是主的人。哎，我们再唱一下，好好唱不？跟着我啊，哎，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总是主的人，哎，总是主的人。你们还可以有点绕弯儿。因为呢，这是中国民歌调的，再来一遍，最后一遍，好不好？哎，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总是主的人，哎，总是主的人。好，那我们罗马书。就上到这里，好不好？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来，我在主的面前做一个感谢的祷告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借着圣灵保惠师一直带领我们，整堂课从第一天到第10天，主啊，你的不配的仆人不会教什么，也不懂什么，我真是在你面前谦卑啊，要降卑到极处，那个真是，我应该用你的祭坛上的炭张我的口。我才能讲你的话语，所以求主继续不断的给我带来高牧，让我学习在你的里面就谦卑，能够在余生还活着的时日，能够被你用，谢谢你，全是你的恩典。我们众弟兄姐妹学了罗马书，也更多的看到你的救恩计划，多么的浩大，是成就在我们这已经败坏透顶的了，那个与神隔绝，那个与神远离，然后呢？退却神荣耀的人，但是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将这无价的救恩、宝贝的那个洪恩，就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让我们不单得生命，还靠着圣灵的带领，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可以活在，可以飞翔在，成驾在，那个生命和平安的律里。我们可以因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告诉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向天父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说我们这堂课结束了，但是很快休息那个 短短的时间，我们就又会有新的课程要为我们大家来开。就求你祝福我们教会的装备课程，让每堂课每门课都能够祝福众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饥渴慕义的就借着你得着饱足，就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那个荣耀，得着恩典，然后那个得着恩典的称赞。谢谢你，我们实在是有福，因为我们是百姓，又是那称为你名下的人。谢谢你，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愿你的名被颂赞，直到永永远远，直到世世代代。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再一次感谢众位弟兄姐妹。